印老法师，诸位同修，记得上一次是今年的年初，在此地跟大家见面。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变化很大，无论在国内在海外都有很大的变化。很遗憾的是，周宣德老居士，我这次没有能再见到他。自从这边经过，他老人家找我给他讲念佛法门，我记得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落了一袋送我到门口。没有想到我们那次见面永别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正好大拉寺那边今年我们举行了一次超度的法会，第一次举办中年法会，超度祖先与这个天安门死难同胞超度，参加的有大概有150多人，这个法会很庄严很成功，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么在法会里面特别给大家说明超度的意义与真实的效果，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那么这一次我从新加坡、香港、大陆走了一圈，第一次在广州广孝寺讲了2天，一共讲了6个小时，那边听众也还不错，大概有600人来听讲，在大陆上第一次。这个是在5月初，就是大陆学运还没有发生之前。因缘最殊胜是新加坡。新加坡去年呢，我到那里就住了10天，去了解环境。今年呢，到那就住1个月，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录音带听说周居士送到美国来，大概每一个道场可能都已经看到了。那么我们预想的大概听众可以有300人，这是预先想的，所以没有想到这是这个讲经的时候，每天晚上听经的大众差不多都到600-700人，多的时候将近1000人，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等30天一部无量寿经讲完了，估计最少有3000人样，这是很大的收获，非常非常殊胜的一年。那个地区虽然学佛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明白佛理的人不懂，尤其是净土法门从来没有人讲过。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净土因缘成熟，三宝加持，才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发挥。 那么回到美国之后，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月，感到美国这边的同学啊，休学一年比一年来的复杂，精进是很精进的，不能叫精进，应该叫杂进，他好搞得很杂嘛，还用功，很难得，勇猛杂进，不是精进，精进的专一才是精进。这样下去呢，很难收效。一切经里面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的。为什么呢？每一个法门都是帮助我们成佛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成佛之道。可是任何一个法门一定要专修就是一个门呢，你才能走得进来，两个门三个门你进不来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一定要专。诸佛如来特别赞叹净土，既然法门平等，为什么偏赞净土呢？这个也有道理。净土涉及最广，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上至等觉菩萨，下至第一众生。莲池大师在素钞里面讲得很好啊，这净土什么人是当机者？除了三种人之外，全部是当机。哪三种呢？不信，第一种是不信的，第二种是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三种是不喜欢念阿弥陀佛的。除了这三种人之外，那换句话说，个个都是这个法门的当机。洛杉矶你们同学们有福应劳在此地为你们讲无量寿经，这个因缘是无比的而殊胜。这部大经诸位要是念诵，越念越有心愿，越念越欢喜。经本已经有很多这个大量的经文都印出来了，也都送到这边了。如果还不够的话，向大老师要。我们书啊，因为有一个同修，他做家具生意，这个运费我们就免了，通通就是从他这个货柜啊，他运到大老师那个地方才开柜，所以有这么一个方便，就是经书。大量的运到美国来从美国这边寄就方便很多这个建宗修学更是要转。在过去我们听到许多念佛往生欲知实知，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颠倒不迷惑。三天往生的人呢，只听说过古人有，在现在没见到。我这次在大老师时间很短，只住两个星期。地西龚振华居士打个电话给我， 向我报告一桩喜事。什么喜事？三天往生我们看到了。地西那边有一位周先生，他的名字叫周广大，是一个面包店的老板，得了一个病，是癌症，就是血癌，非常之痛苦。这个人不是没学过佛，这个病重的时候，他的太太家里的小孩就到这求神拜佛啊，拜观音菩萨啊，总是想尽方法啊，希望他病能够好。龚振华的太太啊，可能是常常到这面包店里面去买面包，就跟这个周太太很熟啊，听说他现在病怎么样，病得很苦，他就叫他先生，叫龚振华去看看他。那么龚振华去看了之后，看样子是不能好，病很重，不能好。所以他就劝这个周先生，他说你呀，最好不要求病好，就劝他求往生。他说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那边成佛成菩萨，回来度你的家亲眷属，这不是好事情吗？周先生一听呢，就欢喜，就接受了，就告诉他的太太、这三个女儿、这个家亲眷属，就不要念别的，也不要求别的，通通给我念阿弥陀佛，求往生。那么就这样子，这个佛号就念了三天。三天三夜就没有中断。他本来这个病很苦，结果因为念佛的时候病苦没有，不感觉到有痛苦，自己也跟着念，而且念的声音越念越洪亮，好像不是一个生病的人。最后临走的时候念的几声佛号，是那个马路上都听到，那就真正是非常的难得。那么他在第二天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至从云彩上降下来，看到这个现象，佛来见他。那么又看到地藏王菩萨，接着又看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工具坐在旁边，特别提醒他，他说你现在不管见到什么菩萨，通通念阿弥陀佛。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真正是他的关键关键。那么念阿弥陀佛念了几声呢，这个地藏菩萨就没有了，观世音菩萨也不见了，到最后看到是五尊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把五尊佛满面笑容往生。那么在地西有不少同修啊，大概有十几位同修在那边助念了，亲眼看到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三天往生，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从来没有学过佛的，在命中他那么欢喜接受，这很难的。那么我告诉龚振华，我说你把这个事情详详细细给我们做一个报告，录一个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很快会送到出台在美国到处流通，而且把它写篇文章把它记下来，因为这是他是预知时机他晓得他什么时候走而且临终的时候都未像这样之好实在是太难得，时间只有三天。那么这是在美国最近，在台湾呢，我们那个图书馆三个月前有一个老居士 于是欲知时之晚。他在我们图书馆有很多年，这个老居士是福州人，今年70多岁，看起来其貌不扬，不讨人喜欢，但是他念佛呢，他一定要走在别人前面，所以别人都不欢喜，念得很虔诚，尤其是最近的三年，听了我讲这个《无量寿经》之后，他来告诉我，他说：“法师，我从今以后我什么经都不看，我专念《无量寿经》，每一天念一部《无量寿经》。”我就告诉他：“你至少要得念10000声佛号。”他没有事情，他说：“我一天念30000声佛号。”3年没有中断，我到新加坡去讲经，他来看我，一见到我了就顶礼，拜了很多拜。我说是，哎呀，顶多拜三拜了，你拜这么多拜干什么？他说：“法师，以后我见不到你了。”他说我要多拜拜，我非常感谢你，我要多拜拜。我从新加坡回来，真的，他就没了。我们同修也是有十几个人抱着他尊重，他是一直失去。我们图书馆的馆长说：“没想到他真往生了，没想到这个人真往生了。”这个是，快说这个。念佛时间并不算很长，它是3年的时间。那么这边是这个周先生的3天的时间，这是给我们说这段时间千真万确的事实。大家一定要认真努力，这个话本得来非常不容易。一定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来看待。尽忠是不能够普遍的弘扬，正如同梅光熙老夫子所说，这个净宗第一经根本的经是无量寿经，来到我们中国最早，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来，这部经就到中国来了，所以最初的翻译是在后汉。那么从汉朝一直到宋朝，这个经总共有12次的翻译，古人讲总来最早，翻译最多。上一次跟诸位同修报告，这个经版本太多，通常流通的这个版本只有一种，康僧铠的版本，所以这个版本呢，通通见到的人就不多，流传到现在，12种本子已经失传了7种，现在还剩5种，收录记在《大藏经》里面，没有单行本流通。那么这个5种本子里面，出入很大，古人的考据认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多次宣讲，不是一次讲， 因此梵文的原本传到中国来就不是一种，因此翻译的这个经典呢内容出入就不相同，这个是很可信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大宝积经》。《大宝积经》里，我讲《大宝积经》也讲了这个无量寿经，《大宝积经》有无量寿会，这样也是的。这个证明的时候，我确确实实不是一次所说的。那么这个传以红传的情形。梅老居士的序文说得非常的详细，诸位可以先仔细点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我在台北把这个五种原译的经文，再有后人的汇集的经文，汇集第一个汇集是王龙书，他这个汇集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弊病，为后人呢所不满的。赞叹的人也不少，王龙书汇集的这个本子叫《大阿弥陀经》，流通也相当广，藏经里面有收录，在我们中国龙藏里面收进去。在日本的藏经几乎通通都收了这个本，所以现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有五种这个原译本呢，一种汇集本。龙树居士当年在世的时候，五种本子他只看到四种，大宝集如来会的这种王龙树居士都没见到。由此可知，从前看到这个佛书啊，实实在在不容易。我们晓得，宋朝以前经本都手写的，都是手抄的本。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手写的本，所以得到这个经卷是相当之不容易。他只看到四种。那么大宝集这个本子里面有许多是其他四种的都是没有的，所以这样就这个汇集它这个意义就不完整，这是一个遗憾。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确实后人不满的地方，所以到清朝乾隆年间，彭绍升居士有戒教本，在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又有出来一个汇集本，那么这些本子印光大师都有批评，都不赞成。实在说印光法师不是不赞成的这个汇集，实在是汇集的不如法。怎么不如法呢？改经，这个改经是不可以，这个是很大的忌讳。经文随便改动，每个人都在改动，那这个经文到以后就不能读，不能看。那么前面的三种本子呢，他们有意无意当中的的确确把这个经文改动，那么这是这种事情，这个梅老就是在序文里头也说得很明白。所以这在民国初年，民国21年，夏莲居居士发心重新汇集，将古人这些弊病统统免除。他用了3年的时间，连这个修订更改 我们看到他这个出版初稿完成之后，他提的这个三首偈子，第一首里头就说得很明白，他在这一部经上用了5年的功夫啊，所以他这个记载这个5年度教一千人，我们晓得这一部经上用了5年的功夫，这个是断的。那么是讲到汇集，如果是不能汇集的话，王龙书居士就不能够站着往生啊。王龙书居士第一个汇集的，他往生是预知时知，他没有生病，他是站着走的。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就能够肯定汇集是没有错，但是汇集要守汇集的规矩，不能感动人家原文的一个字都不能感动，给这个翻译确确实实不一样，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文字用什么字，汇集不行，一定要用原来翻译人的文字，不可以感动一个，所以下了这个本子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没关系，这是非常难的。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啊，出来的时候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没有抢到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因为印光大师的批评连下了这个汇集本，我们也把它舍弃掉，那就很可惜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把这个原译本、汇集本总共9种不同的本子统统收集到，到到印在一起。那么这个《阿弥陀经》3种不同的本子，卢舍大师翻译，玄奘大师翻译，还有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样统统印成一册了。我们编了一个新的本子《净土五经度本》。我想这个本子这边同修应该见到我们出版印了3万册，送了1万册到大陆，2万册在台湾海外流通，现在我们正在印第二版，全部精装大概有1万多册量，有1万多册的精装本。学佛，我们的目的在什么地方？这是一定要搞清楚。通常我们讲了生死、出三界，说这些话含糊笼统，有口无心。你真的想出三界？真想了生死？生死怎么不了吗？三界怎么出得去？这大问题。真正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说实在话，唯有求生净土。别的法门呢，好是好，你自己冷静地去想一想，你能不能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如果不断，换句话说，你三界决定出不去了。谈 安禄安大师在往生论里面一开端，往生论序文里头一开端就说那是天清菩萨讲的，贪嘛法师的注解，天清法师说的。学佛有难行道，有易行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禅很好，有没有能力得禅定？有能力得禅定的人，这不懂。过去谭旭老法师讲得很好啊，他就讲现在学禅的人，得禅定的人有，明心见性的人，他老人家说，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但是，禅要悟到明心见性，不能算成就。为什么呢？你三界没出去，你得禅定。你可以能够升四禅天、四禅天，你出不了三界。可是你要记住，出禅不容易。我们不说别的，贪嗔痴慢，你就看看一切经上所讲的，出禅天以上的人没有忏悔心。想想我们自己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心里有没有忏悔？如果有忏悔，换句话说，初禅没分。你修得再好，欲界都出不去啊，还谈什么呢？这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可以欺骗别人，没有办法骗自己呀。你有没有不高兴的时候？有不高兴的时候，你的禅定功夫再深，你那个定叫未到定，你定真修成了，成背性没有，上二界没有成慧。他有的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如果能把这个事情想通了，你才晓得这个禅啊，那个见性就更大了。净土之所以殊胜，待业往生，这些烦恼习气不需要断，你只能够把它压住就行，就成功了。用什么压住呢？用这一句佛号。就是我这个嗔恚心一动，马上阿弥陀佛，把嗔恚心压下去，这功夫就行了。这比断烦恼要容易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法门容易容易成就。黄念祖老居士，我听说这一次这个夏老师到这个大陆上去朝山呢，你们这边不少同修跟他一道去，黄念祖老居士他是真正的密宗的金刚上师，他对于禅教密境都有深厚的基础，晚年专弘净土。他在这个今年年初在北京讲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这个袋子从北京寄到此地来寄给我的，我收到之后就拷贝了30多套，分送给每一个地区的同修。我想有不少同修听过， 但是印书啊，这一次我们把这个书印出来，我们印了10000本啊。他这一个念佛三昧呢，就有7个小时啊，7个小时讲得非常精彩，没有一句废话啊，非常非常之难得啊。希望同学们呢，把他这个袋子找来。好好的听几遍，一遍是不够，听得越多越好。书本要找不到呢，写信问大法师要。如果这个袋子没有啊，也可以请大法师给你拷贝。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换成90分钟的，只有5个袋子。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修行的精华啊，浓缩成这样短短的一篇，这个论是彭济清居士造的，他说黄老居士讲得非常之好所以修学可贵之处就是一门深入。什么样的人能修成功呢？死心塌地。所以今年年初啊，各地方呢有些净宗学会成立啊，此地也有一些同学，很难得。但成立的情形经过。不太清楚这个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虽然提倡组成这个净宗学会呀，就是对净土宗专修专搞但是在大陆上并没有组织所以这个老居士希望我们在海外在台湾的同修能够组织净宗学会专修专搞所以海外有这些组织老居士听了之后非常的欢喜有些地方成立了他问我他说我们会成立了成立之后我们怎么做法呢怎么个修法呢老居士在这个不想集他有个小册子叫不想集最后一篇他对于现代佛教的修学提出了3点看法这个很重要第一同修啊贵精不会动贵精不会动多了什么呢都是热闹啊法会热闹到场的那个没用的这人数都没有动真修真正把心修行希望各国都成就所以净土宗从庐山慧远大师提倡念佛建这个念佛堂那个时候他念佛堂的同修是123个人数不多我们看到西方确旨里面所记载的觉明妙行菩萨教化的那一个会呀，只有12个人12个人不少啊故故有成就站得了 所以同修啊是为经不为徒，道场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什么呢？香火盛啊，道场人多热闹，钱财收入多啊，就是我们香火鼎盛，寺庙建筑的很庄严啊，就是形式外表啊，所以他老人家提出来不重形式，要重实质。实质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有学风啊，有道风，戒行要相应啊。在我们中国古代，那个道场是名副其实的道场，为什么？它真的有道啊，而且这个道都是各有所专，就像现在说是专科大学，像五台山标榜的华严，华严宗在五台山，天下想学华严的都到他家去学，他是华严专科大学。学法华经的天台山智德大师，他是专门提倡法华经的。从前这个寺院成名各有所专，他是专科大学，他不是杂修啊，他专修啊，人家呢才叫精进啊。所以大家牢牢的记住，一定要专注解门，也是端一副经，他心定行门，或者参禅，或者持咒，或者念佛，也只能够修一样啊。皆行都专，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功夫得力与不得力，这个要自己啊去反省，去检点，不要去问别人，别人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怎么个检点法呢？你的功夫真正得力了，你的烦恼少。烦恼轻，智慧增长，心地清净，这好境界。这个境界就证明你这个功夫啊进步上轨道啊。而后啊，一年比一年清净啊，一年比一年烦恼少啊。如果功夫更进一步呢，你会觉察到是你月月烦恼少，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到这个时候你发喜充满啊，那你这个求往生啊决定有把握了啊。如果我们学佛，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今年跟去年呢可是差不多啊，这个问题就严重，或者是今年比去年还要糟糕啊，这个妄想烦恼还要多这问题就严重了，要认真的检讨我们的修行决定是不如法啊，方法错了啊，如理如法这 个情况不是这样啊，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殊胜啊，境界一年比一年好，一月比一月好啊。所以学佛首先得到的是法喜。佛家常说利苦得乐，利苦得乐不是来世的，现在哎，学佛要不快乐咱们学了干什么？这学的是越学越苦，那更糟糕。那这个东西佛法还能够弘扬几千年吗？弘扬到全世界不可能啊！这学佛一定是越学越快乐啊！学到最后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知道啊！你也不要求什么，求什么呢？求清净心啊！过去我跟诸位同学说过，佛法修学的觉正净，三皈依里面讲的就是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但是觉不容易，正也不容易，这三个门呢，我们今天选的是净，就是清净心。正是正知正见，正知正见要读很多的经书啊。啊，依照经书里面的理论见解修正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见。